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77回。如今的四平帮在家园城那是声名赫赫，虽然说还没办法和几个最大的帮派相提并论，但是在中等帮派中绝对属于顶尖的势力。帮主呢，还是那当初一鸣惊人上位的孙二狗。这当然了，孙二狗的身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，自然没有人敢如此的称呼他。现在其他人见到孙二狗，全都要尊称一声孙帮主。四平帮的总舵地址不再是十来年前的旧地，而搬迁到了城内一处比较富裕的街道上。帮助们也不再干那些在码头卖苦力的穷苦生计，而是一番厮杀打拼之后，已经有了一块油水不小的地盘，甚至还开启了当铺和酒楼等正当生意。于是乎，四平帮越来越有钱了，孙帮主的生活也越来越滋润了。这不，上个月呀，孙大帮主才新纳了第九房小妾，这可是家园城内颇有名气的一位名妓啊。这位小妾还真有些狐媚手段，让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孙帮主一过门就宠爱至极，几乎啊天天在他的屋里是流连忘返。至于其他几位妾室，早就被他忘在了脑后边了。现在啊，天还没黑，这位孙帮主就兴冲冲的往后院跑去了。一想到那小美人的娇媚样子，他就觉得心里边热乎乎的，实在是心痒难耐呀。可是当孙大帮主推开了厢房屋门的时候，顿时惊呆了。只见面对着屋门，竟然坐着一位年轻的男子，而这男子见到孙帮主进来了，就懒洋洋的说道：“孙二狗，没想到你还真有几分本事啊，这四平帮经营的不错嘛，看来当初我并没有找错人呢。”这青年不但直呼其姓名，而且完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，正是偷偷潜入四平帮总舵的韩立。孙二狗在看见韩立的时候，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当年把自己扶持上去的神秘人物。毕竟因为服用了定颜丹的缘故，韩立这么多年来容貌丝毫没变，这让孙二狗震惊之下，心里更是如惊涛骇浪一般翻滚不定。但在脸上阴晴不定了片刻之后，孙二狗啊马上露出了恭谨的神色，急忙上前几步施礼道：“哎呀，原来是公子到了，小的孙二狗给公子见礼。”哎呀，这也太难为孙大帮主了，多少年了没用这种低下的姿态和人说话了，竟还能够这样熟练自如。见到孙二狗这般态度，韩立眉尾一挑，露出一点意外之色，但随后他就淡淡的笑了一下，颇有兴趣的说道：“算了吧，你如今也是一帮之主了，不用再行这种大礼了。我这次来只是看看你发展的怎么样，马上还要走的。”孙二狗听韩立这么一说呀，顿时心里边安心了许多。他可就怕此位爷一来就要让他交权呢。如今身居高位这么多年，他多少也知道一点点修仙者的事情。这位爷那可不是他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以抗拒的人物啊。说起来，这位还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他原本以为对方给了他这么大的好处，当然会把他当作傀儡一样的使唤了，可没想到这位说放手竟然一下子这么多年没露面，让他着实过了一番人上人的滋味。可没想到啊，就在他以为对方可能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，人家这位公子爷突然又出现了。这让不知道韩立真实目的的他心里边着实忐忑不安呢。哎， 韩立望了孙二狗两眼，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。你过来，把手腕伸出来。韩立皱了一下眉头之后，不容分辨地吩咐道。孙二狗听了这话，微微一愣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乖乖听话地凑上前去，并伸出了一只胳膊。韩立毫不客气地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，并往其体内注入了一丝灵力，让他沿着各路经脉急速地流动一圈。片刻之后，韩立就神色不变地松开了手，并且说了一句让孙大帮主大惊失色的话：你中了慢性的瘾毒了，顶多还能活一个月。
这什么？不会吧，中毒？我平时非常小心的，这所有的饮食都是有专人进行检查的。
孙二狗惊惧之后，脸上露出了不安之色。韩立听他这么一说，也懒得再和他细细解释什么，一抬手啊，一道青光一闪即逝的飞入了孙二狗的体内。
哎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你这是？
孙二狗啊，不敢躲闪，但有些惊慌起来。这是真灵诀，可以让你体内的毒素显现出来，自己照镜子看吧。韩立坐在椅子上，轻描淡写的说道。孙二狗听了这话，心里的咯噔一下子，急忙冲向了屋子的一角。那里有一张女子专用的梳妆台，他手忙脚乱的从台子里找到了一面小铜镜。孙二狗疑神疑鬼的往镜子里望了一眼，结果人顿时呆住了。镜子里映出了一张满脸黑气的面孔，那黑紫色的面皮怎么看也是一副中毒极深的模样。
啊，公子，公子救命啊！小人一向对公子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的呀。
孙二狗面露惧色的一头冲了回来，并跪在了韩立面前，苦苦哀求起来。此时的他一定相信了一大半啊，因为以韩立修仙者的身份，不可能如此煞费周折的欺骗他。真要对他不利的话，伸个手指就能将他碾死了。韩立望着孙二狗大表忠心的样子，淡然一笑：放心吧，这种毒虽然够隐秘，但是毒性却不强，几天之内死不了人的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。孙二狗啊，听韩立这么一说，心里边安定了一些，但嘴上还是装可怜的继续求道：
公子，您神通广大，还是给小人想法解了此毒吧，我孙二狗一定继续尽力的为公子效犬马之劳。公子若是不信，小的现在就可以发下毒誓，在下。
孙二狗虽然身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，但显然也更怕死了许多。没等韩立说什么，就先手指屋顶发出了一连串的赌咒之话，让韩立听了又好气是又好笑。为他效犬马之力，好像一直都是自己给他好处的吧。韩立有些哭笑不得的想到。行了，这里啊有一颗解毒丹，你过一会儿把它服下，只要不再继续中毒，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大碍了。韩立轻摇了一下头，还是摸出了一颗蓝色丹药扔给了孙二狗。
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
孙二狗接过了这丹药，大喜过望啊，连声的称谢，并机灵的一下子爬起来，将此药妥善收好。这种毒不是一两次就让你中毒如此之深的，至少也有数月的时间了吧。我想是谁下的毒，你应该能找出来才是，对不对，我的孙大帮主？韩立突然轻笑了一下，半开玩笑的说道：
公子，取笑取笑了，不过是谁下的毒，小的心里边倒真有几个怀疑之人。
孙二狗摸了摸头，在一旁陪笑着说道。如今他小命被韩立所救，自然对韩立更加的恭敬了。
哼，你凡人的事情，我身为修仙者是不会插手的，就由你自己来处理吧， 我这次来其实是想见驱魂的，要把他带走。我如今也算是有点修为了，带上他不算是什么麻烦的事情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韩立脸上笑一脸，沉声说道：
公子要将屈大人带走吗？跟公子，驱魂大人他早已不在四平帮了。
孙二狗听韩立这么一说，心里边是暗叫苦不迭，只能硬着头皮回答：
什么意思？你把他弄丢了？
韩立面孔一沉，顿时屋内陡然降了数度，让孙二狗机灵的打了个冷战，心里头是惊惧至极呀、
公子息怒，公子息怒，不是小的弄丢的，是驱魂大人自己跑掉的，而且现在虽然不在城内，但也没离开多远，就在附近的山林中，我派人时刻跟着驱魂大人呢。
孙二狗慌忙解释道，生怕韩立怒火爆发。
自己跑掉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清楚点，若真不是你的缘故，我向来赏罚分明，不会怪罪的。
韩立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，神情稍缓地说道：毕竟驱魂的下落这孙二狗还是知道的，这就行了。不过驱魂只是具行尸走肉会自己跑掉，韩立还真是难以置信。孙二狗见着韩立没有真的动怒，心里边一松，但仍然不敢怠慢地急忙解释道：
自从公子将驱魂大人交给小的之后，小的一直尽心按照公子的吩咐照料驱大人的，这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会让其他人接触驱大人。驱大人出现异常吧，是在6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正是四平帮扩充势力的关键之期啊。而对手呢是一个中等的帮派，有不少的好手，在下只好让驱魂大人出手相助。结果那次大战，驱大人是大展神威，本帮大胜。但是此战结束后没过几天，小的派人照看驱魂的一名下人忽然来报，说驱魂大人竟然开口说话了。小的知道后震惊至极呀，急忙带着引魂钟过去看望了一下，结果……
孙二狗说到这儿露出了苦笑的神情。
怎么了？难道你有引魂钟在身，他还袭击你不成吗？
韩立听到驱魂开口说话了，心里就愕然至极呀，现在又看到了孙二狗这卖关子的神态，当即没好气地训斥道。这一下子倒让孙二狗吓了一跳。
袭击在下，这倒没有，可是小的尚未进屈大人的屋子，屈魂大人似乎就知道在下到了，竟忽然破墙而出，飞也似的跑掉了，小的这根本就追之不及呀。
孙二狗说着说着，脸上露出了一脸的无奈之色。
什么？跑掉了？
韩立眉毛一挑，眼中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。
是的，公子，屈大人这一走可就是好几年呀，而且一直徘徊在附近的山林中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在下虽然前后多次在帮中高手想将驱魂大人找回来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呀，一旦靠近屈大人就会立即转移地方，不愿意和我见面。而光是其他人前去呢，可又没人是屈大人的对手，甚至因此还死伤了两名帮中的高手。
孙二狗说到这儿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形象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7ps.com。
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大概是因为你身怀引魂钟吧。虽然不知道驱魂为什么会失控，但很显然我当初下的禁制还是起作用的。
韩立冷笑了一声，神色如常地说道：
原来是这样啊。
孙二狗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神色，看来他当初也猜到过这个原因。
你把驱魂的落脚地址告诉我吧，以后他就由我来处理，
这件事情看来还真的怪不到你的头上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还要亲自的去看一眼才知道。另外引魂钟你也用不上了，交给我吧。韩立想了想之后不慌不忙地说道，
是公子，前两天我听手下汇报，屈大人现在正在西边的……
孙二狗恭敬无比地说出了嘉元城百里之外的一处地址，然后小心地从怀里取出那件引魂钟法器，双手捧给了韩立。韩立点了点头，接过小钟略微检查一下这个法器，一切无恙，这才收进了储物袋中。这次来除了因为驱魂的事情，我还想有些五色门的问题想问你，你可要老实地回答我啊。
韩立忽然板起了脸，寒声说道。
韩立的这副表情让孙大帮主明显一愣，但随即呀、就如小鸡捉米一样的连连点头。
您放心，您问什么我就给您回答什么，保证句句实话。
现在的五色门门主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还有什么家人？最近李府内有没有来过什么外人？他现在是不是就待在府内啊？孙二狗听完了心里一阵哆嗦呀，但嘴中毫不迟疑地回答，
这五色门主是什么人？说实话，小的到现在还不甚了解，只是曾经啊远远地见过两面，只知道这个人的武功绝对是深不可测呀。而他呢身有两男一女，并且都已婚配，大儿子听说坐镇五色门的总坛旧址，二儿子则跟随五色门主就在李府坐镇。
这孙二狗啊讲得很细很全面，显然平常就对这五色门的情报下了不少的功夫。亨利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些消息，放在桌子上的一根手指却在无意识的一下下的敲打起来，似乎呢正在消化这些信息。而孙二狗啊一见韩立一时不再问话，却心里一动，小心地问道，
公子啊，莫非因为当年莫府的事情想要对五色门出手吗？
一听这话，韩立皱了一下眉头，你问的太多了，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乱问，更不要乱猜，你不想变成一个失忆的人吧？
韩立的声音冷冷的，奇寒无比啊，让孙二狗马上脸色大变，急忙请罪。
韩立哼了一声之后才算作罢。
对韩立来说，该立威的时候可不会客气半分的呀。
看到孙二狗脸上冷汗直冒，韩立知道这火候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准备给点好处给对方了。好吧，以后呢你继续做你的孙大帮主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不会找你的，但是今天一别，我也不知道何日还能和你再见面，所以这个东西你好好收好吧，以后万一留有后人可以凭此物来认我，只要你的后人愿意为我效力，我会保他一世富贵的。
韩立说着就掏出了一张普通的空白符纸，刷的一声清脆的撕成了两半，并把其中的一半呢递给了孙二狗，自己则收起了另一半。
孙二狗听了韩立这话，先是露出吃惊之色，随后满面狂喜，并激动的一下子扑通就跪倒在韩立面前，结结实实的磕了三个响头啊，然后抬头认真至极的说道，
多谢公子大恩，请公子放心，我孙二狗一直孙氏族人，从此愿世代供奉公子为主，永不反悔，否则必遭灭门族消之奇祸。
说完这话，孙二狗又磕了一个响头，才神情恭敬地站起身来。看到这一幕啊，韩立稍微一愣，他的本意虽然有笼络孙二狗之意，可没想到只是做了一个承诺，竟让对方感激涕零到如此地步。但随后略一思量，韩立就明白了过来，在世俗世界，凡人最重视的就是传宗接代，世族兴衰， 而韩立这句话就保证了孙家数代内的兴旺富贵。这样一来呢，孙二狗自然真心的想要依附韩立了。毕竟韩立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对孙二狗下过什么过分的命令，这自然让他觉得让子孙继续效忠于韩立是最好的选择了。想通了这一点，韩立心里也挺高兴，孙二狗以后真心的为自己办事和敷衍了事自然效果大不相同。好，既然如今你真心的归顺我，我自然也会给你多留些好处的。这两瓶丹药你就拿去吧，一瓶专治各种内外伤，只要一口气不死，人就能救得回来。另一瓶丹药啊，就是先前给你的解毒灵丹，可解天下百毒，也留给你保命用吧。韩立分手，两个小巧玲珑的瓷瓶出现在手掌中，然后神色如常的扔给了孙二狗。孙二狗呢，当然是感激不尽的，自觉自己没有做错选择。然后韩立又叮嘱了孙二狗几句，便在其恭送中飘然的离开了四平帮的总舵。这条后路还是继续留着吧，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能用上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78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